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17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巴基斯坦首次开通连接阿富汗的空中过境贸易航线，帮助阿富汗政府应对日益加剧的经济危机。巴基斯坦阿富汗问题特别代表萨迪克星期六10月16号在推文中说，伊斯兰堡国际机场现在对高价值的阿富汗过境贸易开放。萨迪克说，包机星期五将不同的产业进口物资运到伊斯兰堡，然后将这些阿富汗过境货物装入了货柜箱，再经过陆路将这些物资通过西北部阿富汗边境的过境口岸运往喀布尔。萨迪克说，我祝贺巴基斯坦海关首次安排穿越巴基斯坦的飞机到货车的国际物资转运，这样显示出巴基斯坦致力执行地缘经济领导的外交政策。巴基斯坦和阿富汗1965年签署的双边转运协议，令到阿富汗政府有权通过巴基斯坦的机场、港口和陆路从事免税国际贸易。美国国防部宣布将向今年8月底在美军撤离阿富汗期间被一架美国无人机误炸身亡的10名阿富汗人的亲属支付一笔数目不详的补偿金。美国国防部作出的承诺，除了支付一笔优惠补偿金之外，还将与美国国务院合作，向有意移居美国的罹难者家人提供协助。国防部未有透露这笔补偿金的数目。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星期五10月15号证实，美国主管政策的国防部次长卡尔星期四与被炸身亡的车主扎米莱阿克马迪生前的雇主、阿富汗国际营养与教育组织创办人兼总裁斯蒂芬权视频通话之后做出上述的决定。卡尔博士重申了国防部长奥斯汀对这家人的承诺，包括支付优惠补偿金。科比说，在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期限即将来到之际，美军在喀布尔国际机场望住撤离美国及盟国侨民，并曾经遭恐怖分子袭击。美军一架无人机8月29号将在阿富汗国际营养与教育组织任职的扎米勒阿克马迪误认为是伊斯兰国组织武装分子，并且在对他驾驶的一辆白色丰田房车追踪8个小时之后，对这辆房车发动了导弹攻击，造成车内包括阿克马提在内的3名成人和7名小孩子的死亡。美国国防部当时认为阿克马迪所驾驶的房车是伊斯兰国组织的自杀炸弹，而且可能会立即攻击正在喀布尔机场望住撤侨的美军或者盟军。不过无人机导弹攻击发生之后，来自现场的画面立即显示，这一次在喀布尔机场西边居民区发生的无人机导弹攻击很可能搞错了目标，被炸身亡的人都是平民和小孩子。在印度分别与中国和美国的双边关系撤销比长之际，美国已经取代中国成为印度的最大贸易伙伴，而中国目前屈居第二。据印度时报报道，印度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9月，印度与美国双边贸易额暴增一半，达到280亿美元，而同期与中国的贸易增长 46%， 达到253亿美元。美国已经取代了中国，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不过根据印度商务部尚未汇总的数据，中国在本财政年度前4个月仍然勉强保住了印度对外贸易的头把交椅。数据显示，在今年4月到7月期间，印度与中国的贸易额估计在366亿美元，而同期印度与美国的贸易额却在365亿美元。就印度对外贸易总额而言，今年头9个月由于之前的基数较低，加上受到新冠疫情压抑的需求出现反弹，因此印度外贸易总额增长一半，达到2310亿美元。印度时报说，印度与其他贸易伙伴例如澳大利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及比利时之间的贸易增长则更为突出。根据印度商务部汇总的数据，在印度的主要贸易伙伴中间，印度与南非的贸易增幅最大，为 91.4%，贸易额达到59亿美元，印度与澳大利亚的贸易额上涨超过 85%， 达到64亿美元，而印度与比利时的贸易增幅为 80%， 达到60亿美元。在中国主旋律电影《长津湖》票房高歌猛进之时，又一位因为对电影提出不同于官方宣传论调的抖音影评人抖音账号被封禁，相关的录影片段亦都目前没办法点阅的。根据香港星岛日报报道，抖音昵称为米露浙江影业的用户在观看了电影《长津湖》之后，以狂欢背后不可忽视的危机感为题，发表了一段不到一分钟的具有某种个人反思性质的录影片段。米露浙江影业在录影片段中说，在当下的世界环境中，大规模的战争可能不会再出现，但小规模的摩擦可能难以避免。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的电影《长津湖》再出现，频繁的抗战影片的出现，是不是向世界传递一种不够友好、不够维稳的这样的一种意识形态呢？它里面是不是包括有威胁的意味呢？米露浙江影业的录影片段一发表，立即就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引发强烈的争议和抨击。拍中国军人保家卫国的电影怎会需要反思呢？有网民质问视频发布者，还有人以荷里活为例，声称美国拍了这么多的战争片是在威胁全世界吗？中国今年国庆长假期上映的电影《长津湖》是中共八年贺礼片之一，被中共官方传媒称为战争电影巨制和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影片。影片描述的是1950年11月中国志愿军秘密入北韩参与的首战，第九兵团约150,000人对战隶属联合国军的美军陆战第一师和步兵第七师约30,000人在冰天雪地的北韩东北部长津湖地区厮杀了17日的历史。这场被称为韩战争中最悲惨可怕的战役，令到交战双方的伤亡程度都非常之高的。人数占绝对优势的志愿军由于武器装备落后，特别是由于匆忙进入北韩，很多人连棉衣都没有穿着。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以下请收听时事经纬。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三月底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后的首场选举，是9月19日举行的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55%的受访者认为这次选举的公信力低。调查亦都显示，如果12月举行的立法会选举，几乎全部候选人都是来自建制派，53%的受访者说会减低投票的意欲。有学者分析，北京以及香港政府一直强调修改选举制度之后可以令到一国两制行稳致远，但民调结果反映大部分市民对选委会选举的代表性并不认同，预计12月举行的立法会选举投票意欲低，一个没有代表性的立法机关对香港未来的管治相当不利。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9月19日完成投票，是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三月底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的首场选举。选委会席位由上届的1200席增加300席至到1500席，但是有竞争的席位只有364席，由412名候选人角逐，平均1.13人角逐一个选委席位，几乎是等额选举。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五，即是10月15日，召开记者会，公布一项有关选委会选举公信力和将会在12月19日举行的立法会选举投票意欲的民意调查。这一项调查星期日至到星期三，即是10月10日至到13日，透过网上问卷成功访问了6192名12岁或者以上的香港市民。调查结果显示，44%的受访者不满意选委会界别分组选举的结果，满意的只有18%，有13%表示一半半，另外有26%表示不知道、好难讲、不清楚选举结果。至于选委会选举的公信力，有55%的受访者认为公信力低，认为公信力高的有24%，另有12%的受访者表示一半半，9%表示不知道、好难讲。 以政治取態區分，5258名自稱民主派支持者當中，66%表示不滿意選委會界別分組選舉的結果，滿意的只有4%，有2%表示一半半，另有28%表示不知道，很難講，不清楚選舉結果。而611名自称非民主派支持者当中，有34%表示不满意选委会界别分组选举的结果，满意的只有24%，有17%表示一半半，另有25%表示不知道，很难讲，不清楚选举结果。调查结果反映，无论是民主派亦或是非民主派支持者，大部分受访者都不满意选委会选举的结果。至于选委会选举的公信力，有84%的民主派支持者认为公信力低，认为公信力高的只有7%，另有4%的民主派支持者表示一半半，5%表示不知道，很难讲。而非民主派支持者当中，有42%认为选委会选举的公信力低，认为公信力高的有31%，另有16%的非民主派支持者表示一半半，11%表示不知道，很难讲。调查结果同样反映，无分政治取态，大部分受访者都认为选委会选举的公信力低。选举观察计划成员、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乐在记者会上分析，选委会选举的候选人同质性非常高，可以讲是清一色，几乎没有竞争性，很容易出现比较宽松的选举文化。他举例，有选举观察计划的工作人员在多个票站的禁止拉票区发现一系列候选人和团队疑似违规的情况，这些情况在以往有竞争的选举不会发生。
是有很多的动作呢，是做拉票、拍照、欢迎、多谢、借票，甚至是开记者招待会议，开记招的形式来对做一个很明显是跟个选举直接相关，跟他们的参选直接相关 的发表意见和一些的行为，是完全是无遮无掩的。这一类的违规行为，其实看回个选举指引和现行法规呢，是可以有罚则的，是有罚款，甚至乎是有一些很清楚的制裁。但是为什么选举事务处没有留意到呢？以往可能有不同的團隊競爭的情況底下，就出現了我認識的就互相投訴嘛，你不啱，我不啱，我不著，你在那裡掛多條 banner 那裡又不啱。選舉事務處決站主任是用很大氣力去跟進，去勸阻或者制止，但是似乎在9月19日的選舉的清一色的情況底下，他就完全是無遮無掩。
陈家乐表示，他担心这种选举文化可能影响到12月的立法会选举。他重申选举观察计划是负责观察和记录选举的情况，他们的工作人员不是参选的一方，所以不会介入选举，亦都不会即场对疑似违规的行为作出投诉。
我们只是观察和记录，和是讲出来，我们不是参选的一方，所以也都没有责任去到同選舉委員會、選舉管理委員會、選舉事務處提出我哋嘅觀察。但係當亦都有記者問過我，都有提過呢個問題。啊，點解咁多人違規拉票，好似冇網管嘅咧？咁呢個係一個觀察，可以同即係傳媒講，但我哋冇直接介入呢個選舉。咁呢啲嘅行為咧，其實我哋覺得係唔單止係違規咧，喺倫理上面都不可接受，即係已經變成一個好似開自己人嘅一個派對嘅一個咁樣嘅即係選舉。咁所以建議一，當然就係同選舉委員、選舉管理委員會同選舉事務處講咧，你睇翻都係個情況，有相違證啦，有記錄啦，亦都有傳媒嘅相都影低咗嘅，咁所以應該係跟進去處理一下呢啲嘅大量嘅隨便嘅，即係進入禁止拉票區嘅拉票、疑似拉票嘅行為。
香港警方表示，选委会选举当日部署了5000至6000警力在各个投票站附近作高姿态的巡逻，确保选委会选举公平、公正、安全之下进行。而警方部署的警力甚至多过当日合资格投票的4889名选民。 陈家洛表示，尽管警方声称在选委会选举当日高调执法，但是票站外多于四人聚集，涉嫌违反防疫限聚令的行为就没有警员劝阻。
咁所以呢个都系我哋建议咧，要参考国际上边咧已经发生咗嘅选举嘅防疫检疫措施，社交距离等等系要严格去执行。今次咧虽然冇事，但你会留意得到咧，刚才我啲图片都见到嘅，就是大量嘅候选人同佢哋嘅选民喺票站外边咧系影合体照，所谓四人限聚令咧系完全系冇生效到。尽管警方高调执法，尽管有五六千警力，但對於這些即是選舉派對，選民與候選人之間的派對似乎是沒有任何的意圖是勸阻他們 去看這個即限聚令的最基本的即是要求。
陳家洛表示，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五公布的民意調查和選舉觀察計劃9月19日在選委會選舉投票當日的現場調查都顯示，大部分市民認為選委會選舉的公信力低，他認為結果反映香港人對選舉代表性的執着，而這次選委會選舉是民主選舉的反面教材，呼籲下屆政府必須重新啟動民主政制發展。
但是今次這個選舉委員會選舉正正就是一個反面教材，是民主的反面教材，也是民主選舉的反面教材。一個都未投票已經是大局已定，最後有七成半的委員已經是篤定自動當選，或者是當然委員，或者是指明團體委員。一個這麼小規模的選舉，這麼清楚的未選已經有結論的知道個結果的選舉是沒有意思的，對於很多香港人來說。咁所以呢個一個反面教材意思就喺呢一度，咁所以我哋都係好清楚係講緊要求緊我哋特區政府同埋相關嘅即係決策嘅人員咧，就住香港嘅民主管治嘅問題嚟緊嘅選舉當中要去檢討，選舉觀察計劃必須要咧係指出，我哋認為咧下屆嘅政府必須重新咧係開始啟動民主發展嘅討論，重新啟動香港民主發展的討論，這個是重中之重。他可以繼續說他們的大灣區，但香港市民關注的就是香港的民主發展。
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五公布的調查亦都顯示，如果12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幾乎全部候選人都是來自建制派，53%的受訪者表示會減低投票意欲，如果主流民主派不能够参选，46%的受访者表示会减低投票意欲；如果本土派不能够参选，43%的受访者表示会减低投票意欲；如果疫情变得严重，33%的受访者表示会减低投票意欲；如果警方在选举日高调布防，37%的受访者表示会减低投票意欲。香港五伦共学院社会科学院助理教授李敏刚在记者会上分析，北京和香港政府一直强调修改选举制度之后可以令到一国两制行稳致远，但是民调结果反映，就算非民主派支持者，大部分市民对选委会选举的代表性都不认同。
這個都我覺得是反映一個幾嚴重的問題，就是政府的講法就是說修改了選舉辦法之後會行穩致遠，可能在其他方面，在政府其他方面的考慮上面真是所謂的行穩致遠，但至少在代表性這個方面呢，似乎呢就未能夠好咁說服到大部分，哪怕是喺一啲嘅非民主派嘅支持者度咧，係覺得呢個選舉係好有公信力，或者係值得去投票啦，或者去參與。
李敏刚表示，调查亦都显示，如果立法会选举主流民主派唔能够参选，或者几乎全部候选人都系嚟自建制派，53%嘅受访者表示会减低投票意欲。佢预计12月举行嘅立法会选举投票意欲会低，一个冇代表性嘅立法机关对香港未来嘅管治亦都相当不利。調查都顯示，如果12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中聯辦等北京中央官員呼籲投票，34%的受訪者表示會減低投票意欲；特區政府官員呼籲投票，24%的受訪者表示會減低投票意欲；香港政府透過各宣傳渠道呼籲投票，19%的受訪者表示會減低投票意欲。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惠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个星期警告台独分裂是中国统一最大障碍，并且表明将会实现祖国统一之后，台湾总统蔡英文在第二日的双十演说不单止是作出绝对不要认为台湾人民会在压力下屈服的回应，而且更加清楚地讲明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分析人士认为，蔡英文的讲话是在寻求台湾人民对国家认同的共识，同时都对是北京当局和国际社会表示台湾不接受中国对台湾的叙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习近平在10月9日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的讲话之中，重申将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同时还强调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一定要实现。面对北京的嚴詞警告以及解放軍不斷加大的軍事施壓，蔡英文在星期日，就是10月10日的雙十講話之中，以共識化分歧、團結守台灣的主軸，呼籲台灣人民和各政黨尋求共識，強調政黨政治必定有競爭，不過在涉及國家尊嚴及人民未來的時候，應該團結一致，為世世代代的台灣人守住主權、守住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蔡英文提出4个坚持作为台湾人民和各政党努力的目标，就是所以他们必须彼此约定永远要坚持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坚持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坚持主权不容侵犯并吞，坚持中华民国台湾的前途必须要遵循全体台湾人民的意志。他还强调这4个坚持是台湾人民俾佢哋嘅底線，亦都係佢哋最大嘅公約數，因此台灣朝野都必須喺呢個基礎上面累積更多嘅共識，團結面對未來挑戰。星期二喺華盛頓智庫布魯金斯學會一場關於台灣政治與美台關係嘅視頻討論之中，多位學者都對蔡英文嘅講話表達睇法。美國維吉尼亞大學世界政治學助教授林夏瑜，佢話北京當然厭惡蔡英文嘅講話，这些并不令人意外，台湾一些年纪较大的人亦都有意见，但是蔡英文非常重视这次的讲话，几个星期之前就开始亲自撰稿，在并没有连任压力之下，他有意建立自己的政治功绩，并且要将他的党定位为一个和人民期望和感受一致的谨慎的政党。从那个角度来讲，他的讲话得到高度肯定，自然亦都包括他在内。林夏瑜又说，蔡英文强调了大多数台湾人共有的理念，那个就是维护民主价值、多元包容以及特别是自主性，他选择使用中华民国台湾的字眼，虽然可能有争议性，但是就使到他在台湾选民关于台湾国家地位的言论之中正好是处于中间点。此外，林夏瑜又说，重要的是蔡英文并没有逃避台湾面对的长期挑战，例如能源短缺以及年轻人关切的宪政改革，另外还有疫苗取得以及经济增长等的问题，这些都需要台湾人民克服以往由于认同问题造成的分裂，一起寻求对台湾人的共同认同感来到团结面对。他对此给予高度评价。美国大学深学院政治学教授任雪丽说，过去台湾使用较多的正式名称是中华民国括号台湾，但是蔡英文这次用了中华民国台湾，将括弧去除亦都是要令到中华民国等同于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想法就是台湾就好像是一个运动潮，使用台湾这个词就是走向台湾独立，而使用中华民国至少还保留了台湾可能还有一个中国人身份认同的可能性，但是将两个名词连在一起就很难做这种解释。任雪丽说，他发现蔡英文在演讲之中多次中国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台湾领导人，有时会用大陆来到称呼中国，这些亦都是某种程度要令到台湾能够同中国有所区分，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在世界上接收了中国，所以他们不如就直接以中国来到称呼中国。任雪丽亦都赞同林夏瑜的看法，认为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对台湾内部或者是对国际社会，蔡英文的讲话内容非常之清醒，尤其是以很多篇幅展述这一刻的台湾在到扩大国际空间争取国际支持的机会，他还点名很多国家和国际组织，这些是非常令人瞩目的地方。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瑞哲说， 他同意林夏如同任哲黎的看法，亦都预期蔡英文会持续做类似的表述，因为再过没几耐台湾就要举行地方选举，接住仲有下一次的总统选举，如同所有民主国家一样，蔡英文必须回应人民对于政府表现的要求，因此他要告诉选民知民进党政府在促进人民更好的生活上面做了什么事，同时都要告诉人民知政策上有连贯性的好处，希望选民能够支持民进党继续执政。卜睿智亦都认为蔡英文在很多讲话之中都做出同样的呼吁，就是台湾朝野有寻求更多共识的必要，因为台湾不会更安全如果各个政党都在彼此撕裂，只是专注于反对党的缺点，但是台湾遭受的威胁并不是来自内部而是外部。在同一日在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一场讨论会当中，美国宾州大学法学与政治学教授戴杰亦都针对蔡英文的双十演讲表示，他认为这篇演讲的极为突出的一点，蔡英文是将地区和平安全，尤其是美国在地区的安全利益和民主以及权威政权的对抗连结起来。他说蔡英文非常明智地打那张牌，强调威权体制正是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而那个秩序多年来对美国和其他国家提供了很多好处，这些是在这里呼应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原则，那个就是国际关系不是利益的交换，而是彼此是相互增强关系。在这场关于中国军机侵扰台湾防空识别区加剧台海紧张并引发国际高度关注的讨论之中，戴杰说在这个大背景之下，蔡英文的讲话是要拒绝中国在国际社会上面关于台湾的叙事。他又说这些都是为了不默认中国称台湾是中国内政，是中国核心利益，但是最多只是美国次要周边利益的叙事。他认为那些将会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息，如果你要对他做可信威胁的话，如果你相信他们刚才在这里讨论的内容，那些亦都会是一个不正确的叙事。他又说一些民调都显示支持美国在台海冲突的时候协防台湾的数字正在提高，接交过全球事务委员会的民调更有超过 50% 的美国民众持这种立场，虽然这个结果亦都有可能更多是反映美国人对中国而不是对两岸关系的看法，不过对在中国的那些怀疑或者深度质疑美国防卫台湾承诺的人的确可以产生一些作用。中国国台办在10月10日当日以发言人名义回应蔡英文双十讲话的时候说，蔡英文有讲话鼓吹台独煽动对立割裂历史扭曲事实，以所谓共识团结作为幌子图谋绑架台湾民意勾结外部势力为他谋独挑衅张目。星期三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例行记者会上面再次针对对岸互不隶属的讲话表示，两岸关系绝不是各与各关系，所谓互不隶属就是赤裸裸地贩卖两国论。他还对解放军在台湾附近演训活动表示，这些演训活动是针对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的干涉，目的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两岸同胞的共同历史，所以完全是正义之举。台湾陆委会当日亦都在一个声明之中对马晓光批评蔡英文贩卖两国论的讲法回应话，台海两岸互不隶属是客观事实，亦都是当前的台海现状。声明又话，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成立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早了38年，110年来始终屹立不摇。蔡英文总统提到的四个坚持是台湾人民的底线和最大公约数，国台办所谓绑架台湾民意的讲法是混淆视听。以上是美国之音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
专家表示，华盛顿上个星期暗示的美中贸易纠纷的解冻会帮助恢复全球供应链，但是会减少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投资流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的报道。
分析人士说，美中惩罚性进口关税的降低应该会重振全球零件供应商、组装商和消费电器等高价值商品销售商的业务，但他们说印尼、菲律宾、泰国、越南以及其他东南亚国家应该预计一些跨国公司会减少对这些国家的投资。这些跨国公司试图在 不從中國發貨的情況之下維持對美國出口，東南亞國家依賴這些投資建設經濟，讓民眾脫貧。此外，貿易糾紛令到投資商從中國撤回生產和資本，對台灣有利。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地區經濟研究項目客座研究員梅龍說，我認為價值鏈和供應鏈互相依存，所以你的國家可能會從另外一個國家的投資者撤出中獲利，但最終你希望支持整個鏈帶的系統工作正常，你不希望受到貿易戰的干涉。美國貿易代表戴奇10月5日說，美國將為中國啟動有針對性的關稅排除程序，這個宣布不會終止前總統特朗普任內升溫的貿易糾紛，但可能會顯示拜登總統任內的最終改變。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在10月5日的聲明中說，這個關稅排除程序是拜登何錦麗政府圍繞美國的優先事項而調整美中貿易關係，並確保貿易為美國員工與商家服務的深思熟慮和長期性的願景的關鍵組成部分。官方新華社同日說，中國對此表示歡迎。新華社援引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的話講，我們希望美國和中國一起為中美貿易經濟關係的健康穩定發展而努力。這項糾紛打擊了價值$5,500 billion的商品，其中$3,500 billion源於中國。戴奇說，美國還有待審議2020年1月份與中國就貿易糾紛達成的第一階段協議，美國同意降低關稅，中國說會購買更多的美國農產品。梅龍說，中美關稅的降低將會啟動電子產品、機床和交通設備的生產。波士頓諮詢集團說，中國工廠在2017年在貿易糾紛前生產了$37,000 billion的真正生產附加值產品。梅龍說，機床和電子等產品與衣服、鞋襪等低價值產品相比，代表全球貿易的最多行動。波士頓諮詢集團說，中國各類商品都生產一些，中國附加值工廠2017年的產出超過了其他任何一個國家。從中國入口的特定附加值產品包括了電視、智能喇叭和消費用的無人機。蘋果公司在貿易糾紛期間努力處理費用上漲，將最終的組裝承包給予台灣兩間在中國有工廠的公司。蘋果將元件組裝承包給台灣、日本和埋南韓的一些公司。菲律賓金融銀行首席市場戰略分析師拉維拉斯說，當然如果這兩個國家之間的事情能夠改善就更加好，水漲船高，所以如果美中能夠情況良好，每個人都受益。專家說，2018年之後將投資從中國撤到東南亞的製造商主要集中在製造鞋類、車衣和普通消費商品。梅龍說，這些出口商有固定的費用和可以分割的技術，東南亞工廠集中的國家都提供支持性的政府政策和基礎設施。拉維拉斯說，如果中美貿易有困難，菲律賓等外圍國家肯定會受益。胡志明市麥肯錫律師公司的合夥人伯克說，美國公司喜歡越南的廉價勞工，尤其是如果他們缺乏自動化。伯克說，我們依然有客戶想去越南，他們說這是長期的計劃，新冠病毒疫情將會很快過去，他們希望趕緊進入越南。今年的經濟依然可能會有一些積極的增長率。越南最大的零售地產和製造企業 Wingroup 拒絕就中美貿易的變化發表評論，一位發言人說會以後決定目標市場。梅龍說，製造商在貿易糾紛爆發之前都在探索中國以外的發展，因為中國的工資升高、環境法收緊、離岸趨勢可能會在貿易糾紛之後繼續。台北元大寶華綜合經濟研究院總裁梁國元說，隨著對台灣最重要的出口產品半導體的需求持續增長，台灣不會感到有什麼的困難。他說，對芯片的需求依然存在，而且產業變更之後存在自然的發展，可能競爭力最終會受到影響，但問題還是太早，所以如果你問明年，我會相當肯定說台灣的半導體產業將會依然非常強勁。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詹靈斯發自舊金山的報導。
近日美国汉学家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特聘教授林培瑞刊登文章梳理中共治国历史，分析习近平赖以统治当代中国社会的恐惧文化。林培瑞对美国之音说，恐惧、无知和暴力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改变人心、控制思想的主要手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企希专访林培瑞的报道。
美国著名政治与文艺评论杂志《纽约书评》发表知名汉学家林培瑞的最新研究成果，支配当代中国社会运作的无所不在的恐惧文化。林培瑞在美国之音专访中说，共产党在中国的控制系统基于相辅相成的三个法宝：恐惧、无知和暴力。林培瑞指出，这里的恐惧是一种僵化的恐惧，它不是我们日常所说的那种尖锐剧烈的恐慌，而是一种大众非常习惯的恐惧，它有效地指导行为，让大众在生活中自然而然地避免所恐惧的事情。与恐惧密切配合的孖生手段就是让人民无知，亦就是控制学校和传媒，令人不知道中共在做什么，从而让大众没有足够的知识来判断。林培瑞以华为高层管理人员孟晚舟近日被释放回去中国作为例子，中国主流官方传媒将孟晚舟的释放看成是中共的胜利。人民网9月25号报道，在党和人民亲切关怀和坚定的支持下，孟晚舟在结束被加拿大方面近3年的非法拘押之后顺利回到祖国。这个是中国的一次重大国家行动，这个是中国人民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林培瑞对美国之音说，他当时打电话给在中国的好友，他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由于信息高度封锁，他们并不知道两位被中国拘留的加拿大人同时被释放。林培瑞说，在西方大众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个是人质外交，我放了你的人，你就放回我的人，而任何在中国境内的西方商人都可能被拘留成为人质，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实。而正因为大家对交换两个 Michael 的加拿大人质一无所知，才会相信这个是中共的伟大胜利。林培瑞提到的第三个手段就是生成恐惧的暴力。他在《纽约书评》的文章中提到一系列的惩罚制度，从警察的访问开始，同你讨论如果不说或者不做某些事情，你的未来是不是会更加好呢？然后进行微妙的威胁，例如你的小孩可能没办法进入喜欢的学校，然后走向严酷的结局，24小时的监控、软禁、牢狱、酷刑、死亡。在整个社会中对这种惩罚范围的了解会产生一种普遍的恐惧，从而引发大家的自我审查。这三种手段就是中国共产党改变人心、控制思想的主要方式。林培瑞说，林培瑞在文章中以一批最终觉醒的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为例，讲述极权政治培养的自我审查。1952年秋天，后来成为著名意见人士的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去北京大学读书，尽管当时宿舍大楼仍未有建好，他和同学不得不在体育馆的地板上睡觉和做物理学的功课，却依然满腔热情要入党。在发现自己和党所追求的不能够互相一致时，一度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50年代初，后来成为中国著名记者作家的刘斌晏同样被新社会的想法所吸引，努力浅行，却突然被政府贴上右派的标签，他吓了一跳。第一个反应就是，我的天啊，我一定是一个右派，没意识到毛主席不会错的，我要好好审视自己，挖掘这个问题并纠正他。在1991年， 炎黄春秋杂志开始刊登一批老一辈嘅回忆，详细描述咗中共早年系点样误导佢哋。由于佢哋嘅资历同埋影响，执政者好难令到佢哋合埋把口唔讲。不过，该杂志喺2016年因为管理层被撤换而停刊。一批早年有自省能力、进行自我审查嘅知识分子嘅行为，好快就被极端嘅政治环境下嘅集体纠错审查代替。林培瑞在文章中特别提到文革期间大众被要求参加学习会表态，他们的观点被他人仔细审查，是否有与正确性背道而驰的迹象。同时，如果在别人的演讲中发现他的缺陷，可以获得一个学分。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所所长曾瑞新认为，时至今日，毛泽东时代极权政治下的恐惧制度还在新疆沿用，居民知道他们正在受到明显的监视和衡量，走错任何一步都会招致严厉的惩罚。但是在中国其他地区，恐惧制度变得更加微妙而且复杂。中國大部分地區的恐懼制度與獎勵混合在一起的，激勵自我審查，大眾被教育知道有一些紅線是不應該越過的，如果越過就會有嚴重的後果，但如果不越過紅線，他們就可以期望得到回報，社會信用體系將它制度化。因此與新疆和毛澤東時代不同，他為中國人的日常生活提供了很大的個人自由空間，因为大多数人大多数时候对公开表达政治观点或者采取政治行动都不感到兴趣。因此曾瑞新认为，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不是旧的毛泽东极权主义的回归，而是一种新手法，一种数字或者是智能极权主义，一种有选择地控制大众，不单止在公共领域，而且在私人领域的思维和偏好的系统。这个不是一种正式的恐惧制度，而是一种在需要的时间和地点让不遵守规定的人有理由去害怕的制度。林培瑞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和毛泽东时代的恐惧制度形似神不似，或许是因为习近平学不来。林培瑞说，习近平想一直用毛泽东的一些方法和策略，但他不是毛泽东，他没有毛泽东那么聪明，亦都冇毛泽东咁有魅力。今日嘅社会亦都唔一样，即使有互联网学校嘅审查，但社会比50、60年代毛泽东时代更加知情、更加活泼、更加独立。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社会学荣誉教授理查德·马德森对美国之音话：，习近平面临嘅处境系好少人相信或者了解呢一种马克思主义自觉意识形态，所以习近平只好打民族主义牌。佢想利用民族主义同埋反美主义，但佢亦都唔想因此失控，所以佢除咗引用马克思列宁，佢亦都大力宣扬孔孟，推动中国文化5000年嘅荣耀。马德森话，林培瑞认为最近热映嘅《长津湖》就系反映中共顶层设计嘅民族主义嘅好例子啦。美国、日本为代表嘅西方世界被作为宣传工具，让中国人民企喺共产党嘅一边去抵制外国敌人。林培瑞话，《长津湖》同埋孟晚舟嘅宣传都系一样噶，喺一个层面上系有效，尤其系对唔清楚呢啲事故嘅其他信息来源嘅年轻人。2016年。美版《長津湖之戰》紀錄片上映，記錄了美軍陸戰一師不單止突破並重創支援金家的九兵團16萬人的重重包圍，還掩護了密密在後面的9萬名北韓難民成功撤退，逃脫了金家的魔爪。中國的《長津湖》電影則利用大眾對這段歷史敘事的無知，由微妙的恐懼文化激勵公眾自我審查，煽動表達反美主義和民族主義熱情。對此，林培瑞擔心習近平大力煽動的反美民族主義，以及採納的類似於1960年代後期的毛澤東主張，比如是東升西降，中國是世界的新模式，偉大領袖必然是正確，各地的中國人都認同新中國等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契希发自加州的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上一次我哋讲到，美国1776年宣布独立，根据邦联条例形成松散嘅联邦。1789年3月4号正式生效嘅宪法改变咗呢种状况。美国新嘅国家机器有待考验，重担落喺美国第一届总统乔治华盛顿嘅肩上。很多历史学家都相信，如果没有乔治华盛顿的话，恐怕就不会有今日的美国。他不单止率领美国人民取得独立战争的胜利，而且在建国之初最危险的阶段保证国家的团结和统一。乔治华盛顿对美国人有一种奇怪的影响力，直到今日依然如此。他在世的时候，大家敬仰他的勇气和智慧。他在1799年去世之后，更成为神一样的人物。大家忘记了他亦是人，亦有缺点，亦会犯错误。美国建国的前100多年，美国没有人敢于批评乔治华盛顿，他成为美国精神的化身。近年来，历史学家变得相对现实，开始客观地评论乔治华盛顿的优点和缺点，但是这个丝毫没有减少他在美国建国史上的伟大和重要。乔治华盛顿的性格和他的影响力对完成美国宪法的费城制宪大会至关重要。有人说，如果当初他不去参加的话，制宪大会根本不可能召开。后来作为美国开国总统，他又为国家奠定一个良好的开端。乔治华盛顿能够有效地化解新政府内部的政治纠纷，不被政府官员之间的分歧破坏国家团结。他经常思考国家前途，希望第一届政府能够迈出正确的步伐。乔治华盛顿曾经讲过，有些事情开始的时候看起来并不重要，但是后果可能无法更改。他觉得与其等到发现错误再去矫正，而且可能已经为时过晚，不如一开始就做出正确的决策。他希望能够为后来者打下坚实的基础。乔治华盛顿是非分明，他热爱正义，亦热爱共和体制，但是很多人看不出这一点，因为从表面看来，华盛顿是个十足的贵族，表现得亦有贵族的气派。他经常去参加各种仪式，出外都是坐六匹马拉的马车上边，批评人士因此称他为国王。但是事实上，乔治华盛顿反对国王和独裁，他对有人建议在美国建立王权表示惊讶，对这些人不明白自己所造成的伤害而感到震惊。乔治华盛顿警告说，这种轻率的讲法会促使某些人试图在美国建立王权。他说，君主的出现意味着美国敌人的胜利，证明美国人民无法管理自己的事务。乔治华盛顿出任总统之后，千方百计防止美国出现国王或者是独裁者。他希望人民能够最大限度的实行自治。他觉得这种政府才意味着人民能够享受个人自由和法律的公正。18世纪被讲成是理性的时代，是理解人民权利的时代。华盛顿代表时代潮流，他曾经表示没有人比他更关心人类福祉。他对当时政治的最大愿望就是让每个人都得到自己应得的幸福。乔治华盛顿觉得最值得高兴和骄傲的，就是美国对公民宗教信仰的保护。乔治华盛顿对民众信奉何方神灵并不介意，在他看来，宗教自由是每个人的权利。他说，世界上到处都有好人，他们可以是任何宗教的信徒，亦可以不信仰任何宗教。乔治华盛顿对种族压迫和对宗教压迫同样深恶痛绝，不过他本人曾经是奴隶主，但是他同时亦憎恨奴隶制度。他曾经表示，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比他更真心的希望能够通过一项计划结束奴隶制度。 根据他的遗愿，乔治华盛顿去世之后，他的所有奴隶都获得自由。乔治华盛顿从一开始就努力同国会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他没有想尽办法设法剥夺宪法赋予国会的权力，并以实际行动巩固宪法中所规定的三权分立的制度，同时国会亦非常合作，没有夺取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国会同意乔治华盛顿有权任命内阁，但是批准权归国会所有。乔治华盛顿邀请当时美国一些最有见识、最德高望重的人进入内阁。他挑选当时担任美国驻法国外交使节的托马斯·杰斐逊出任国务卿。就在国会讨论杰斐逊的任命的时候，法国传来坏消息。乔治华盛顿得知巴士底监狱被攻陷，非常着急。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得到法国的帮助，而且仍然需要法国的帮助，因此法国发生危机对美国好不利。杰斐逊回国能够带来有关法国局势的宝贵消息，乔治华盛顿同时觉得杰斐逊好有见解，不单只是在法国的问题上。财政部长一职，华盛顿决定任命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独立战争期间，汉密尔顿就是华盛顿的部下。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华盛顿选择了约翰·杰伊。杰伊参与联邦主义文集的撰写，对美国宪法做出最透彻的解释。参加制宪大会的另外两名代表詹姆斯·威尔逊和约翰·拉特利奇亦被任命为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乔治华盛顿希望能够找到一名出色的律师来担任司法部长，这个人还必须是宪法的支持者。他选中维吉尼亚州的埃蒙德·伦道夫，当初在费城制宪大会上提出维吉尼亚州提案的就是伦道夫，这个提案成为宪法的基础。后来伦道夫拒绝在宪法上签字，因为他认为宪法不会通过，但是他还是推动了维吉尼亚州对宪法的审议和批准。内阁人选得到国会的批准之后，乔治华盛顿准备开始工作。新政府面对一系列棘手的问题，其中之一是西班牙人对密西西比河下游的控制。美国农民要靠这条河将粮食运往市场，但是路易斯安那的西班牙总督下令对美国船只关闭密西西比河道。美国和英国亦存在矛盾，美国和英国没有商业条约，英国亦没有向美国新政府派遣使节。除此之外，乔治华盛顿领导的新政府还面临着经济方面的难题。迫在眉睫的两大问题是偿还美国独立战争的贷款，以及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货币系统。乔治华盛顿的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需要找到解决这两大问题的答案。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美式足球超级杯那一日 ，Larry 在屋企开 party， 咁李华帮他做准备。咁李华今日会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嘅，佢哋分别就系 munches 以及 spread。
I'm really excited about having a Super Bowl party, Li Hua.I just went to the store and bought lots of munchies, so we'll have plenty to eat while we watch the football game.
Munchies? 等我睇下。薯片、花生、开心果。I don't see anything called munchies.
Munchies, M-U-N-C-H-I-E-S, is a general word for snacks or things to munch on, Li Hua. When watching a football game, I love to eat munchies like chips and pretzels.
Oh, munchies, 原来是零食的意思。有没有不咸的？
Yes, Li Hua, I do. In the refrigerator, I have some other munchies that I've prepared. I also made a vegetable tray and some sour cream dip.
哇，你准备了这么多东西，看超级杯原来这么重要的。
Watching the Super Bowl is something many Americans look forward to all year, and part of the fun is inviting friends over to watch the game and share some munchies.
你个同中国球迷睇足球世界杯差唔多，佢哋都系围住电视机，一面食一面睇，非常之热闹噶。
Everybody loves munchies. Speaking of munchies, are you hungry, Li Hua?
我的确有啲饿，不过我唔想将呢啲零食打开。仲系等客人嚟到先再讲啦。
Oh, don't worry about it, Li Hua. There are plenty of munchies. Go ahead and open what you like.
咁好啦，我先食啲花生。我最中意食花生噶啦。
I've got a bad case of the munchies too, Li Hua. But instead of peanuts, I think I'll munch on some potato chips.
A case of the munchies? 你攞嘅明明系一袋零食噶。
When I said I have a case of the munchies, I meant I was really hungry for snacks.
Well, I guess I have a case of the munchies too, Larry.这些花生实在太好吃了。
The trouble with munchies is that once you start eating them, it's hard to stop.
咁我哋仲系忍下咯，唔好食晒呢啲零食。如果唔系一阵睇球赛嗰阵就冇得食啦。
Thanks for helping me put out the food, Li Hua. I hope this is enough of a spread for the Super Bowl party.
Enough of a spread? 咁又系咩意思啊？你系咪话够大家食啊
？A spread, S-P-R-E-A-D, does refer to food, Li Hua, and specifically food set out on a table for a party. And the goal is to have lots of food.
你准备得真系够丰富啦。That's quite a spread, Larry. 你睇有薯片、花生、开心果、杂菜、饮品、啤酒，真系应有尽有啊！
Well, when one puts together a spread, Li Hua, you not only want there to be lots of food, but you also want the spread to look good.
所以话 spread 唔单止系要准备足够嘅食物，仲要摆得整齐好睇，使人睇咗赏心悦目。
That's right. Like for this spread, I put the snacks in nice bowls, arranged the vegetables so they look attractive, and got these festive football napkins and cups.
太好啦 ，Larry！ 我知你呢一台食物。从碟到纸杯到纸餐巾，都系同美式足球有关嘅，最适合超级杯嘅 party 啦。
Thanks, Li Hua. I'm glad you liked it.
Larry 啊，你准备咗成台食物，系咪要使好多钱噶
？This spread wasn't very expensive, but I've been to parties where the hosts clearly spent a lot of money on gourmet foods and expensive wines.
我仲记得旧年到市中心一家大饭店去参加春节联欢活动。They had quite a spread.
I bet it was some spread. You know how much I like Chinese food.
咁明年我哋一齐去啊！你可以亲眼睇下。
While the spread I put together isn't as fancy as that, I just hope my friends will enjoy it.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munches， 系指零食嘅意思；而另一个咧就系 spread， 系指丰盛嘅食物。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